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在颜值即正义的今天，容貌焦虑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外貌不自信。根据一份2021年中青校媒针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六成的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容貌焦虑。那本期故事的讲述者七里，小时候呢，因为一场意外，脸上留下了多处伤疤。他的容貌焦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
我叫七里，来自江西赣州，目前是一名老师。三年级的时候，我的性格就像个假小子，非常自信，留着一个短发，每天蹦蹦跳跳的。那天是很普通的一个早上，我起晚了，去上课的时候，我就跑得很快，而且手上还拿着早餐，是一个糍粑。但是因为赶时间，我就想要从一个砖瓦厂过去，因为砖瓦厂它是凹陷下去的，像那条路很多小朋友都走，所以已经算是有一个阶梯吧。然后我就想一边抓着那个旁边的草就这样跳下去，然后我想往下跳的时候，我就把那糍粑放在嘴边，但是我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一只狗，所以我往下跳的时候，那只狗它就直接跳到了我的脸上，想要抢那块糍粑吃。当时我的体重是很小的，所以它带着我转圈，转了好几圈，我的眼睛就只看到红色。反正我觉得当时脸上除了有血，可能有很多它的口水吧，只是感觉身体在不自觉地跟着它去旋转，然后能稀稀疏疏听到周围有很多人的那种尖叫声也好，或者是那种人群挤过来的声音，觉得很嘈杂。旁边有一个阿姨，她离我很近，她手上还有砖头，感觉就一直立在那里。我的印象里她好像这个动作就一直没变过，但是他们都只是围观，没有人真的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把我从当时那个情境中解救出来。当时有一个围观的小妹妹，她也认识我，她看到我那个场景之后，她就吓到有点应激，就在旁边就吐了。之后那只狗就跑开了，我的爸爸妈妈就听到街坊邻居的消息赶过来了。后来我妈妈一看到我就跪下来了，用她的那个话形容，她觉得我的脸都要掉下来了，那坨肉就是坠在那里的。我妈妈他们过来的时候也就是7:40这样，我爸爸拿摩托车马上就带着我们走。当时他们还说就是被狗咬是不能见风的，我记得他们还拿了一个毛巾盖住我的头。我坐在我妈跟我爸中间，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不见外面，就听到我妈一直疯狂的在哭。摩托车开得超级快，本来平时要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十几分钟就到了。到了最近的一个小医院吧，有一个医生他就说，现在这个打疫苗的还没来，可能是因为太早了，不要等了，你赶紧换一个医院，因为他们也觉得我挺严重的。爸爸又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们去另一个医院。去到另一个医院之后，都是说没有狂犬疫苗了吧，妈妈当时就崩溃了，她就拉着那个医生一下跪下来了。我妈妈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几乎是没有见过她掉眼泪的，但是当时在医院里她那种失声痛哭或者是说跪地求人的这种场景，其实我是蛮震惊的，因为我没见过她这么失态过。爸爸其实他的性格是一个比较坚强和内敛的人，在那个状态之下，他就是会把我妈妈拉起来，甚至会带着一点生气，就说你这个时候情绪化是没有意义的，你在做什么。 然后就又辗转回了开始打疫苗的那个机构。在医院的时候伤口还是不疼，只是打针很疼，因为他打针像蛋清一定要打到这个伤口最近的位置，它才有那种作用。我就记得我一直紧紧地抓住我妈妈的手，但是我妈妈哭得很惨，那个时候我还挺懂事的，本能的去跟她说我不痛啊，你不用担心啊什么的。整个过程持续了有一个上午吧，因为我整个脸是嘴巴很难张开，基本上是感觉动不了一样，所以大概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我才去照镜子。我记得我很缓慢很缓慢地挪过去，当时就看到我的脸上像那种很多小虫，一条一条的虫子，很红，然后还有黑色的那种结痂的疤，挺吓人的。这种伤口医生的意思是它是开放型的疤，是不可以去缝合的，所以当时只是做了一个消毒的处理。因为这种伤口它并不是会影响我正常生活的，所以大概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回到学校去了。我非常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妈妈是把我背到学校的，到那个二楼的时候是我的教室，我从上楼梯的那一刻开始到坐下来，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簇拥过来，或者是围在窗口看着我，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猴子一样。老师还是蛮关心我的，也会跟我说很多鼓励的话，也会有感觉到他们在更加的照顾我，但是孩子可能还小，所以他们也不会太把这个事当事。咬完之后的某一天，我就发现所有的动物只要它是带毛的我都是非常害怕的，我甚至不能想象我摸它。就是有一次我还摸一只猫，当那个猫动了一下，我就透过它的毛摸到它的肉的时候，就是那种温热的感觉，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隔壁邻居家他们家用那种老鼠笼抓到一只老鼠，我刚好去他们家玩，那个叔叔可能是想把那只老鼠给烫死吧，我就看他蹲那儿，我不知道他干嘛，我就还笑嘻嘻的，我说你在干嘛呀，他提着那个笼子一转身，我整个人都跳开了。他看到我很害怕，他也想逗逗我，可能他就拿着那个老鼠笼就往我这跑。我当时就是吓到，恐惧到最后是会变成愤怒的，我直接蹲在地上，我就歇斯底里的哭，然后就叫他滚。当时那个叔叔就看到我那个样子，他带着一种不解的表情就提回去了。我跑着回家了哭，我妈妈就问我干什么，我也没有说。有一天我们村里面年纪比我稍长的一些哥哥就开始会取笑我，给我取外号叫我八婆，就是那个伤疤的疤，就觉得这个谐音梗很好笑吧。我还有人会叫我，就是我们那方言叫神婆，很丑的那种女的，所以在路上看到我就会哎呀神婆来啦这样子。当时的年纪还小，会觉得他们这样是很恶意的，但是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有一点羞愧有一点愤怒，但是表面上甚至还会笑一笑。大概是初一的时候，我觉得不行，我必须要去改变，因为我的脸上有疤，所以我就会去关注整形的信息。其实那个时候电视上有很多那种整形的广告，所以我就开始给我爸爸妈妈提出来。当时我爸爸妈妈听到我说要整形的时候就觉得很荒唐，我这种年纪不是应该在好好想学习的事情吗，怎么会想到要去整形，而且家里面条件也不是很好，所以就会觉得我很荒唐。还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吵架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一直在反复重申一个观点，就是这算个屁，就这种话让我很受伤。因为我会觉得这个疤它是在我的脸上的，别人都不能理解，但是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你就应该要知道我心里有多痛。我 就是通过不断的争吵然后说服了我爸妈，所以我妈妈把这个事情放心上了，就去我们市里面找了一个应该是专业的整形医院。咨询那天医生的说法可能只能够稍微的消除一些我眼角下面还有我颧骨上的疤，但是嘴角上的疤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当时其实心里还蛮失落的，我觉得就好像熨斗一样一下就熨平了就 OK 了。谈好了价格这些事情之后就安排大概三五天之后就做手术了。我还记得那天做手术我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当时在等待做手术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腿都不听使唤了，就在开始抖了。但是这个事情又是我自己选择的，妈妈坐在我旁边，我也不敢跟她说妈妈我好怕什么的。然后进去了之后就让我躺下来，手术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瞎了，而且当时做手术我全程是清醒的，他给我打了一针麻药之后我就整个人都没有感觉了，我没有觉得有什么痛感，但是就感觉那个脸上很湿，就一直有血流下来。虽然当时脸上已经没有感觉不会觉得痛，但是一直会有那种被拉扯的那种感觉。当时手术应该持续了有一个多小时吧，后来医生就在我脸上包了一层大大的纱布，就跟我妈坐着电动车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就一直很期待，结果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回到那个医院，拆了那个纱布之后呢又要等到他可以去拆那个线的时候，之后我就发现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的脸上的疤还是存在，只不过说相对于之前来说缩小了那么一丢丢的范围。就觉得我争取了那么久我想要做这个手术，我以为我迎来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美丽的脸庞，最后发现也不过如此，好像一个梦破碎了一样，前面那些期待都觉得很好笑。后来我的自卑感觉就越来越重，特别是我看到了我的初恋，当时他是一个白白瘦瘦的男生，外貌上给人一种很干净很舒服的感觉，也正是因为喜欢他所以就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觉得自己肯定是配不上他的，也不敢跟他表白。因为疤痕主要集中是在脸上，所以衣服掩盖不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衣服让别人关注点在我的身材在我的下半身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穿得比普通人要成熟很多。本来我是留的短发，后来喜欢上这个男生之后我就一直在留长发，而且剪了很厚的刘海，就是想遮住我的伤疤，打耳洞，甚至还会穿一些就紧身衣啊配高腰裤穿松糕鞋，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我脸上的缺陷。这么做之后我就明显感觉有好转，还记得那一天我就站在我们家阳台上看着那个很旧的那种手机里面发的一条 QQ 消息，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其实当时是傍晚，我当时觉得天都亮了，哇，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喜欢我哎，而且是喜欢的这个人喜欢我。当时看到他写的那几个字我整个人都兴奋的不行，但是我还蛮心机的，我就刻意等等了大概有五分钟左右吧，不停地看不停地笑，假装很镇静地说这样吗，那好吧。我们在一起两三年之后他就去技校读书了，我又考上了我们市的一个重点高中， 我很清晰的记得那天是我的公历生日，11月11号。那天因为一件小事吵起来，大概是下午5点的时候就看到他给我发一个 QQ 消息，说我们分手吧。我那个时候还蛮要强的，就假装很淡定回复他 OK， 就去上晚自习了。上晚自习的时候越想就越难过，就坐在那个凳子上哭，哭到大概9点来钟，快要晚自习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我很喜欢这个人，我一定要挽回他。当时就想到要见他，这个念头一开始我就完全控制不住了。我明知道晚上要查寝，但是我就一直想办法。最后我就让我的一个有电动车的同学把我送过去，然后那边又假装生病给老师写了假条。下晚自习的时候已经是9点半左右了。那天天气非常的冷，我只穿2件衣服。坐在那个电动车后面的时候，眼泪鼻涕都吹出来了。他那个地方很偏，大概骑电动车都要30分钟左右。找到他之后就跟他说一些挽留的话，问他为什么要分手。他的反应是很冷漠的，直接就是说不喜欢了就要分手。但是我就觉得他在说气话，还哭哭啼啼的挽留他。那个时候全年级的人都在那儿，我的声音哭声越来越大，我差点都给他跪下了。后来他还是不愿意，我没有办法，我就把当时我们俩的一个类似于定情信物然后扔给他，之后我就跑到他们楼下操场，哭得眼泪鼻涕一起流，很多人像看星星一样看我，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克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这段感情里面我最失望的事情就是分手的理由是他编的，真实的情况是他跟我的闺蜜在一起了。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对于我来说本身我就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很自卑的一个人，你把我身边最亲近的人给带走了，我甚至会去想象他们俩一起讨论我取笑我的那种感觉。而且很多人都说我跟我的闺蜜长得很像，他又是那个脸上没有疤的人，我就觉得好像是我被一个更好的复制品替代了。后面我就跟他们两个再也没有联系了。到了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他是我的学长。我还记得刚开学那一天，他就远远地站在排队的地方看着我，高高的壮壮的白白的一个东北男生，穿着一件运动背心，背着一个书包，戴着眼镜。当时我是还没有去学校的时候就进入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新生群，是他加的我，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跟我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他就觉得很有缘。其实已经在网上聊过一段时间了，等到开学的那一天，他就相当于是和我约好了一个时间和地点，就在那个报名的地方，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就觉得这个男生挺阳光的，挺喜欢他的，但是又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想谈恋爱，觉得要好好学习，受伤很重。从那之后，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发得更殷勤了。军训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给我送饮料。但是我都不为所动，因为我前面的这种感情经历给我伤害很大，我不想相信男人。他就不死心，每天就约我吃饭啊散步啊，我有的时候就无聊也会去搭理他一下，明确的告诉他我们俩是没有可能的，让他不要往那方面想。他当时还回我短信说好吧我尊重你，你说了一大堆废话。没想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就在教学楼楼下拿着早餐，买了包子啊牛奶啊等着我。没想到他一抬头他看到我的时候就露出那种很傻的微笑，所以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有被击中一下，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又很无耻但是又很可爱。 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特别是因为我脸上的疤嘛，我很担心他是没有看见。所以我后面真的我感觉我快要接触他的时候，我就约了他在操场见面。走到操场的时候我们就散步，散步的时候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不想要说但是又觉得必须要说，所以散了好多圈好多圈，我就一直欲言又止。他也发现我欲言又止，他就说你说吧，到底怎么了。我就没有办法，必须直面这个事情。我当时不敢看他，就叫他背过去说的，就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脸上有疤。他说我知道啊，不就是那嘴角有一个疤吗。我说没有啊，我说脸上还有其他的疤。他当时还挺猛的，他就直接把我转过来，然后直接就捧着我的脸看，然后他就说我知道啊，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其实真的很震撼，甚至让我觉得一个人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坦然。他让我觉得他很有品的一点是，他没有直接就很急匆匆的要确定关系，而是很认真也很自然的跟我探讨了为什么我会脸上有疤。向他诉说的过程当中也自己去面对了以前的那个情绪，当时的一些痛苦都告诉他了。他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我真正去分享这个经历的一个人。他说我真的不在乎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不会再让你受伤害。当我发现竟然有人会完全不在乎我这个伤疤的时候，我也开始不自觉的去注意到自己。可能不仅仅是他，很多人就并没有去在意我脸上的这个伤疤，只是我自己把它看得很重要，觉得很难以面对。所以我就发现我变得更客观了。然后我跟他说完这个疤痕的事情之后，我们就算是确定关系了，每天就在一起，也蛮开心的。我也能感觉到很多时候他都对我有很强的那种保护欲吧，所以我们俩相处得很愉快。我们毕业之后有一次机会，那时候我在考研，然后他去工作了，他那个时候在武汉出差，他去打球了。那天冬天非常冷，他给我拍过照片，武汉还下了一点点雪。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我在那个篮球场有一只小狗，它就一直跟着我。他拍给我看，是一只非常瘦白色褐色相间的一只小狗，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很可怜啊，他一直跟着我呀。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他回去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把他带回到职工宿舍里去了，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同居了。然后他就很试探性的说我们还是养他吧，他太可怜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前面有一段过程是对于动物没这么恐惧和排斥了，但是没有到说我可以养一只宠物那种份上。在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把这个狗带回来了。因为这只狗啊，我就会慢慢跟他有一些很亲密的举动，我就会抱他呀，我还会经常跟他遛他，到后面就当成自己的小孩子一样了。我就发现其实狗也是很可爱的，没有那么的恐怖的。不知不觉中它就变成一个我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有一次吧，我回我的老家了，很久没见到它，它就会冲过来扑向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试过跟一个动物有这么深的连接。我觉得我男朋友挺聪明的，他当时不会说我要用语言去劝你说动物没有那么可怕的，他就是带着我去接触，他让我自己去体会其实没有这么恐怖的。我知道我重拾信心这个事情跟他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高中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化妆，然后会特意去挑那种遮瑕力度很强的粉底，哪怕它浮粉都要硬往脸上盖。 因为这个事情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鄙夷。我是怎么样感觉到我自己是真的变自信的呢？首先我可以非常平和的去跟别人讨论我的这个伤疤，我甚至有的时候别人一直看着我的脸但是欲言又止的时候，我还会主动去说，你是不是在想我这个疤怎么来的什么的。这个事情是我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即使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疤也许我以后永远都没有机会再去让它变得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低人一等，我依然可以很自信的很平和的跟别人去交流。我也知道我的价值不仅仅是在外貌这个方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去感谢这一段经历，因为这个伤疤它时刻的提醒着我，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缺点，但它只是我众多缺点中的其中一个而已。通过我的其他的外貌优势，善良的品德去弥补我这一点上的不足。存在就是值得的，就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可以被爱，你只要去爱你自己的时候，真的会有人来爱你的。
你有容貌焦虑吗？你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或是到节目中来分享你的故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近日我们开通了听友群，您可以添加微信号 TTSFM2020， 也就是听他说 FM 的拼音缩写 TTSFM 后面加数字2020，制作人就会将你拉进我们的群聊。另外呢，我们团队目前正在招聘一位新媒体运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来跟我们聊聊。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